父老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天气不是很好，但是我们感谢主，我们还有机会能聚在这个地方。昨天晚上我们在家的时候，我们都想主啊，明天要下雪，也说要结冰，我说教会呢可能会要关闭，让我们又失去一次来敬拜你的机会。可是早晨起来一看，感谢主啊，虽然天气不好，但是我们能敬拜，实在是主的恩典。我们还没有我们自己的一个家啊，求主来预备，使我们将来有自己的一个地方，无论是什么样的天气，我们都能敬拜主。好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有气息能在你的殿中敬拜你，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能来到你的面前，都是你的恩典。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的面前能得蒙你的允纳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在旧约里头啊，有一卷书叫传道书。那这卷书是很特殊了，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可能读过，但是不知道它讲什么。那传道书实在是你读起来啊，总觉得好像人生很灰色，那其实不是那样。你要读懂传道书实在是不容易。那我今天不是讲传道书，我是讲里面一句话哈。其中有这样的一句话，传道书说啊，他说神在天上，你在地下，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。传道书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以为什么都懂，你以为你认识神，你以为你知道神，你明白神，其实你真的不知道。因为神在天上，你在地上，你们之间的距离不是几万米几千万米的问题，你不可想象那么远的距离，你不知道。所以呢，他说你要言语要寡少，你要谦卑，因为你实在是不知道。的确如此啊，你对这个大海知道多少，你对这个树木知道多少，你对这个动物知道多少，你对人的世界知道多少，你对人的心理知道多少，其实我们知道太少太少，是不是？即使你有自己的一个专业，好了，你学物理的，你对化学知道多少，你学化学的，你对生物知道多少，你学生物的，你对哲学知道多少，你学哲学的，你心理学知道多少。所以我们知道实在是太少，不要说那个神在天之上，我们在地下，我们知道就更少。所以圣经说啊，你的言语要寡少，不是说不说，意思就是说你要谦卑下来，因为你知道的实在是有限。神在天上，你在地下，你不知道神，你不认识神。那有人说，那既然神也不知道，在天上你在地下，你这个传道的在这儿干什么？你在讲什么道？弟兄姐妹，不是我先讲道，是道先讲我，道先讲人，道先说话，我后说话。如果道不说话，我就不知道什么是道。所以道先开口，那个道是谁啊？是耶稣基督。所以耶稣基督先来到这个世界，先说话，我才懂，哦，原来道是这么一回事。我们的说话，我们所讲的，只是对道，对神的道的一种回应。我们实在是不知道什么是道，不知道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，但是神也开口先对我们说话，我们就明白了。但神怎么对我们说话？神讲天上的事我们不懂啊。主耶稣不是讲过一句话吗？耶稣说啊，如果我讲地上的事你们都不知道，何况我讲天上的事呢？这个人有的时候实在是比较狂妄啊，他不但是讲地上的事，他也讲天上的事，结果一讲一愚蠢。所以不是有一个人讲的好听吗？说人一想到上帝，一思想上帝，一谈论上帝，上帝就哈哈大笑，孩子啊，你讲什么呢？啊！但是弟兄姐妹，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把天上的事告诉我们，但我不懂啊，所以耶稣就用比喻跟我们说，我们语言太有限了，没有办法。你不信你试试看，下过雨以后，你看到天空的彩虹， 用你的语言来描述一下，你试试看你的语言有多大的本事，能把这个彩虹讲得很清楚。你讲不清楚啊，对不对？有红的，有紫颜色的，有黄的，这黄的跟紫的之间那个什么颜色啊，你讲不清楚啊，你讲不清楚也道不明，是不是？所以神来到这个世界，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是用我们比喻，用人家能懂的语言来讲天上的真理。那今天呢，你读的经文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，就是主用这个树的比喻来告诉我们人和他的关系是什么关系。这一段经文弟兄姐妹知道，在圣经当中，我想很多很多弟兄姐妹都很熟悉这段经文，有的人会背啊，因为这段经文太出名了啊，很多人都说啊，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啊，枝子要在葡萄树，即在葡萄树上面，连在葡萄树上面，因为离开葡萄树你什么也不能做，说大家非常熟悉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经文太重要。重要在哪儿？他告诉你啊，你做基督徒你的生活应该怎么样，你跟上帝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。耶稣是一棵树，你是树上的枝子，跟他有没有关系？所以这段经文大家非常的熟悉。但是大家明白一个道理啊，你问问自己啊，在巴勒斯坦，耶稣在2000年前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，不仅仅有葡萄树吧，是不是？还没有别的树，有没有橄榄树？有没有？有嘛，是不是？你有没有去过果园呢？果园里多少树啊？耶稣为什么不说嘿，我是真苹果树，你们树上的苹果啊，你们是树上的枝子。耶稣为什么不这么说呢？耶稣为什么没有说嘿，我是真梨子树，你们是树上的枝子？为什么耶稣不这么说呢？为什么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，你们是树上的枝子呢？为什么讲这句话？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？有没有？为什么？有人这个 imagination 很好啊，他是很会想象的，说哦，耶稣有一天呢，正在路旁走过的时候，正好看到一片葡萄园，所以那个信手拈来，哦，你看看，我就是真葡萄树，你们是树上的枝子。你说合理不合理啊？合理不合理？合理啊，哦，不合理啊。耶稣讲这个比喻是有目的的。为什么？你知道为什么他会选择说我是真葡萄树，没有说我是真橄榄树，我是真苹果树？他为什么没有这么讲？为什么？葡萄多啊，我们马妈妈说是葡萄多，有道理啊，感谢主啊，是葡萄是很多，你数一数，一个葡萄算是葡萄，可能比苹果算是葡萄，苹果要多得多，是不是？讲的有道理。但是耶稣讲的道，他这个比喻更有他的深意在里头。因为在旧约里头，你好好读旧约啊，旧约啊，就是告诉你啊，以色列就是上帝的葡萄树。如果你回去读圣经看看，那在以赛亚书第五章，你回去读一读，那怎么说？那就说啊，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的家。那还有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一节，他说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。那圣经当中有这样的教导太多，那就是葡萄树变成了以色列这个民族的象征。你们知道大概在公元第一世纪，公元第一世纪第二世纪之间，那时候犹太人有一个王朝叫马加比王朝，他们呢制造的那个货币啊，货币上面就有这个葡萄树这个记号。在圣殿，你们知道圣殿有三层，是不是？外院、圣所和至圣所。在圣所那个门口啊，就刻了一个很大的金葡萄树的标记。那有些有钱的人呢，就希望说我捐很多的钱，把这个钱呢，然后做成一个金的葡萄粘在上面，那是一个荣耀啊。你看，所以以色列人把自己看成是个真葡萄树。耶稣告诉他说啊，告诉当时的人说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不要以为你是以色列人，你就一定从上帝那里吸收生命的滋养，你错了。不要是因为你是某某一个人，你一定得到天上来的生命，你错了。我才是真葡萄树，那是假的。以色列不过是一个影子，来指向主耶稣基督。那说耶稣为什么要选葡萄树来做一个比喻？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。还有一个原因，大家可能知道， 在旧约时代啊，你知道圣殿里不是献祭吗？献祭的时候献牛啊羊啊，但要烧啊，烧的就要柴火。他用什么东西做柴火呢？当然有很多种的树木可以做柴火，但是有个规定，你不可以用葡萄树作为柴火。也就是说，你不可以到圣殿来说我带一捆葡萄树的枝子、葡萄树来做献祭的那个柴火，不可以的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不禁烧啊。葡萄树除了结果子以外，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用处。你家盖房子用不用葡萄树啊？用不用？不用嘛，是不是？你造船用不用葡萄树啊？不用嘛。葡萄树除了结果子以外没有什么价值，葡萄树实在是卑微。耶稣是用葡萄树来告诉人们，他就像一个葡萄树，他把自己的整个生命倾倒给人类，他耗尽了自己所有的生命，所以他说我是真葡萄树，他是为果子而活的。当然我们简单教了一个背景以后，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说实在是重要的，我们至少有几个方面的真理在主的面前我们要抓住。葡萄树上有两种枝子，一种是结果子的，一种是不结果子的。不结果子的枝子，圣经上说把它剪除抛在火中给扔了，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记住，葡萄树上有不结果子的枝子，神对他的态度是把它剪了，把它抛在火湖里给烧了。第二种枝子呢是结果子的，可是结果子神会怎么对待结果子的枝子啊？大家还记得吗？怎么样修剪它啊？大家听，这是神对待这个葡萄树的一个结果子枝子的一个态度。第三个呢，说你要结果子啊，有一个重大的秘诀，那就是枝子不能离开葡萄树，要藏在葡萄树上。就这个三个方面的真理，求主把它放在我们的心中。让我们先来到第一个真理，不结果子的枝子上帝就把它剪掉。你知道你去看一棵树哈，我像我们好多人都到农场里去过，那个葡萄树它结不结果子的那个枝子一看就清楚，是不是？有的结果子很明显，盖也盖不住，藏也藏不住，那个不结果子的枝子看得非常的清楚。那么原主呢把那不结果子的枝子给它剪掉。弟兄姐妹，我刚才讲了，这是主耶稣做一个比喻。很多人就来问我，很多年前呢，很多人就来问我，现在也有人问我，他说啊，我是不是就是那不结果子的枝子啊？那我不结果子了，那上帝要帮我剪掉，帮我扔掉，帮我放在火里烧了，那什么意思啊？我说那个意思很简单呢，你看就懂，烧了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永远的沉沦了，那下地狱。那弟兄姐妹一听到这个话就很紧张了，那我是不是一个得救的人呢？我是不是一个结果子的枝子？那很多人在担心，你们有没有？有嘛，好多人就来问过我。弟兄姐妹，我在大概是16岁20岁的左右的时候，我有两个大的恐惧，我想你们中间可能很多人也有这样的恐惧。一个恐惧是对死亡的恐惧，我10多岁20多岁的时候，我不懂什么叫死亡，书本上是讲死，对不对？我们中国人还必会谈死这个词，说这个东西不能讲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造了很多死亡的代替词啊，他逝世了，他离开了，我们不讲死这个字。死生活是一个概念，但是死在生活当中呢不是一个概念的，不是一个词啊，它是活生生的一个事实。有的时候我小的时候看到人家死的时候那种悲伤啊，那种凄惨啊，我就想到哎呀，将来有一天我要死，我身上就冒冷汗了。我记得我10多岁的时候，有时突然想到有一天我要死掉，我从床上就是坐起来，我全身会发冷。我知道你们比我刚强多了啊，你们不会想到这个问题，有没有？那这是一个事实摆在这儿哈，因为我看到那个电影，那个书画，把一个死亡的一个 picture 放在我的脑海里头。但是生活当中，你遇到的亲友他死了，你的朋友他离开了，让你感觉到死亡很恐怖，不知道去哪儿啊。10多岁的时候，我有这样的一个经历。 那这是第一个让我感到恐惧的事情。第二个恐惧是什么呢？哦，我知道了，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打破死的辖制，我有永生，死亡不怕。为什么呢？死亡啊，就像你上了一只船，船呢慢慢的离开岸了，开始远行，啊，你在那岸边挥手，再见了，再见了。那个船慢慢的消失，慢慢的消失。你看到船上那个桅杆，哦，开始看不到船了，看到桅杆，哦，桅杆也没有了，慢慢从地平线上消失了，是不是？可是我知道，为什么？因为在海的另外一边，我们的主在等候着我们。所以那个船呢，哦，看到船尖了，哦，看到船杆了，哦，船身看到了。所以我对死亡慢慢明白了，哦，我这个船开始离开这个此岸，慢慢走，主在那边等我，所以我不怕了。可是我怕什么呢？我假如不得救的话，我永远沉沦的话，那死更可怕。如果这个肉体的死亡就那么可怕，如果永远的死，那不是更怕吗？假如我不得救的话，我将来去哪儿啊？那这是我两大恐惧啊！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恐惧。你信主了以后，我知道耶稣基督战胜了死亡，可是你不知道是不是能真的得救了。你不得救，啊，这个死亡没摆脱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我身上充满了这样的恐惧。所以好多人说啊，怎么办呢？圣经上讲了，结果子的枝子和主连在一起，不结果子的枝子主把它剪掉。而且圣经上讲了一句妙话，圣经上讲了，主耶稣怎么说？凡说我不结果子的枝子，那有的好多弟兄姐妹啊，就在这个上面呢，啊，做文章，因为这段经文太难解释了嘛。有人说我属于这个树，但是不结果子。那有人说，是啊，你看我属于教会，我属于耶稣，可是我不结果子，将来还被剪掉啊，那我怎么办呢？我究竟得救不得救啊？有没有这样的想法？有没有？有嘛？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？你肯定这样的想法。我属于主，不表示我信过主了，表示我受过洗了，表示我在教会里头了，但是呢，可能我会被剪掉，所以我不知道能不能得救。弟兄姐妹，你是误解了。你信主了，你的救恩是有绝对把握的。大家回去多读圣经啊，你们看看约翰福音好不好？大家看看福音，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八节。约翰福音十章二十八节上面说，他又赐给他们永生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。这是约翰福音十章二十八节哈，谁也不能从我们手里把它夺去。这是主耶稣亲口讲的话。耶稣说啊，永生不是你挣来的，工资是你挣的，房子是你挣的啊，但是永生你挣不到的，那是一个礼物，生命本身就是一个礼物。大家明白道理的，不是你妈妈给你生命的，别搞错了哈。生命本身是神给的，永生更是神给你的礼物。所以圣经上说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取。没有任何人把你从神的手中夺走，撒旦不能，任何人不能。你一旦有了永生，就永远不会失去永生。弟兄们明白这个道理吗？只要你有永生，你永远不会失去永生，在神那儿是有绝对的保证哈。我们再看看第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二节，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十二节，主说：“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，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，我也护卫了他们，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，没有一个死亡的。”灭亡之子哈，没有一个灭亡的。你们看看这没有？他说：“因我所赐给我的名，因你所赐给我的名，保守了他们，我也护卫了他们。”请弟兄姐妹注意这两个词啊，一个是保守，一个是护卫。为什么主耶稣用同一个字，在原文是一个字，要重复两次？他就是告诉你，上帝不但救你，上帝要保守你。你要是真的悔改得救了，上帝不但救你，要保守你。永远不离开他的面，这个救恩是确定的。你知道在教会里常常有这样的争论呢、啊，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？还是我得救了，然后又丢掉了，然后再得救又丢掉了？那好多人整天心里不得安宁啊，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得救了。你说我没有得救，我这一辈子是百姓了，我将来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我都不知道去什么地方。 人跟动物不一样啊，啊，人知道自己的世界上生命不长的，你问问猪，它不一定知道很清楚，问问那个动物，它不是很清楚，人知道，对不对？知道我们在世界上生命不长的。昨天我们刚刚开过这个追思礼拜，松子荣，我们的一个组内的一个亲爱的姐妹，我们知道生命不长，是不是？但是弟兄姐妹，神给我们永生，他就保守你，知道永永远远，他保守你，他不会丢弃你。救恩是确定的，不是说我今天得救了，明天又不得救，我后天得救了，大后天又不得救，没有这回事。神保守你，从今天直到永永远远，只要你是重生的，只要你是得救的人，神就要保守你。有人说，哎呀，这个大便宜啊，有这么便宜的事吗？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真的是得救，你真的生命被神改变了，你是个重生的人，那你的生命就被神保守。那有人讲，那我以前怎么见过有人信了主后来又不信了？我告诉你，那他是因为没有重生。一个重生的人，下面也要讲他会结果子的。那有人说，主耶稣讲啊，凡说我不结果子的就剪去，那个这个不结果子的究竟是什么人啊？凡说我又不结果子，那什么人呢？弟兄姐妹，你读这段经文呢，你要看上下文呢，读经一定要看上下文。那么十五章，约翰福音十五章之前讲什么？是对什么人讲的？大家知道他对什么人讲的？对什么人？这是主在什么情况下讲这句话的？主耶稣当时是怎么样？快要上十字架了，最后晚餐以后，快离开世界了，他对门徒们讲的。当时多少门徒在场？啊，有讲十二个，有讲十一个，到底多少？啊，十一个，感谢主哈。当时犹大呢？犹大已经走了，对不对？圣经上明明讲犹大要卖主，犹大进入了黑暗当中，离开了耶稣。所以当时主耶稣是针对十一个门徒讲的。那犹大是什么？犹大就是那个不结果子的枝子，他在我里头，他说我跟我三年之久，耶稣说跟耶稣三年的时间，可是对主的忍耐他没有反应，对主的爱没有反应，对主的教导没有反应，主的性情在他身上一点表现都没有。所以犹大就是那个不结果子的枝子，今天犹大变成了所有不结果子的人总代表。教会里头，你不要说我来到教会了，我就是葡萄树上的枝子啊，未必。犹大也跟随主三年了，那我这样讲弟兄姐妹又紧张了又紧张了，是不是？我在教会里头，我就是不是果子啊，不结果子枝子吗？是的，你不是说因为我加入了某某教会，我就是葡萄树上的枝子，未必。也跟耶稣的关系，你对主的道有没有反应？你对主的爱有没有反应？你身上有没有主的性情？如果没有的话，弟兄姐妹，你要问自己：我真的是重生得救了吗？如果你没有重生得救，说明你跟葡萄树还没有什么关系。那这个是很严肃的问题。但是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，你们身上有上帝的性情，有上帝的生命在你们的身上，所以你是一个葡萄树上的枝子。那所有的人，如果他跟犹大一样，他就是不结果子的枝子。不结果子不等于说他我一定出卖耶稣啊！我相信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出卖耶稣的。但是犹大，我刚才说了，对主的爱、主的公义、主的温柔、主的呼唤，一点反应都没有。上帝的性情在他身上一无所有，这种人他是不结果子的枝子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是不结果子的枝子，我们是结果子的枝子。但是主的话在这儿提醒我们，问我们，我们是不是结果子的枝子？如果你是真葡萄树上的一个枝子，一定会结果子。不结果子不正常。你们知道纽约啊，纽约不是有一条河吗？那条河叫哈德森河，对不对？哈德森河是当年这个英国人啊，那些早期移民向这个土著的印第安人买的，听说当时只有二十几块美元就买到了。那条好河边上很漂亮，哈德森河边上有一条路， 叫做 Riverside。 Riverside 边上有个大教堂，很高很大啊，那个叫 Riverside Church， 很大的一个教会。那个教会边上有个小花园，花园里面有一棵树。那十多年前的时候，我去纽约，我的一个朋友呢就带我一定要去看看那棵树。我说树中国不去树啊，你带我去看看树有什么意思？他说你一定要去看，让我去看看那个树。那个树实在是不起眼，大概呢比我高一倍。他说我告诉你啊，这个树在这个地方已经150多年，长150年了。我说是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吗？哈，中国150年的树多了。他说你知道这个谁栽的这个树吗？他说这个树啊是你们中国的李鸿章栽的。我说这么多年这个树怎么长不大呢？他说这个妙就妙在这儿，他说这个树啊就象征着中美的关系，始终长不大。我说哦，还有这种歧视了哈。啊，我说差不多哈，这个中美关系是蛮复杂的，长不大，但是呢树好像还活着。很怪了，我不是一个政治家，不懂这些东西哈。但是这个树让我提醒大家了，是不是这个树长了这么多年它长不大，这个树肯定是有问题的。有什么问题？那研究树木的专家可以去研究，但是我不懂。但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身上有神的生命，跟基督这么多年，你身上没有果子，那你有资格啊，有理由来怀疑自己，主啊，我是不是跟你的树连在一起的啊？如果你真的是跟那个结果子的枝子，你感谢主啊，你也不要骄傲，你也不说哎呀，你看看我结果子了啊，你结果不是你结的，对不对？枝子本身不能结果子嘛，是不是？因为枝子是跟树连在一起才能结果子的嘛，是不是？所以第一点，我要弟兄姐妹记住啊，在主的面前，我是不是一个不结果子的枝子？如果不结果子的枝子，你在主面前要悔改，主啊，免得被主捡去啊，扔在虎窝里头。我们第二呢，我们在主的面前来讲啊，第二圣经上说啊，结果子的枝子。那么结果子的枝子又是什么样呢？被不结果子的枝子，主把它剪掉。那么结果子的枝子会怎么样呢？把它修理。在教会里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我们讲啊，我是个基督徒啊，可是我不结果子啊。我跟大家讲啊，这句话是有矛盾的。你真是主的门徒就一定结果子，没有说不结果子的门徒，没有的，这是一个矛盾语的。你不要说我是基督徒我不结果子，这是骗你自己的，对啊。真树就一定会结果子，它的生命是遏制不了的，它一定会往外长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不要说我是一个不结果子的枝子啊，这是有矛盾的。所以一个真的葡萄树的枝子它一定会结果子的。但是神对真葡萄树的枝子圣经上怎么说？神要修理。刚才你读的经文看到没有？修理。我们听到这个词很刺耳，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街头语言呢，常常用修理这两个词。有的时候我们报复一个人，打击一个人，准备攻击一个人的时候说，哎，我们修理他，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？是不是？这是老百姓的语言。好，谢谢。这个修理带有惩罚、报复、打击的意思，对不对？但圣经上这样讲的修理的目的是什么？这是爱护啊。目的是干什么？让你结果子更多。我们刚刚新主的时候，有人就讲了，不敢怕爱主。有人说信耶稣啊，你信得太爱了，上帝要修理你。为什么呢？他让你结果子更多。有些人说我不能太爱主啊，我太爱主的话，神就要把我自己喜欢的东西就拿走，他修理我。你知道我小时候就有人这样告诉我的，神说你爱你这件衣服啊，好，神派几个虫子把你衣服给咬断。哎，我说这个神上帝就是我也折磨人嘛哈。这上帝说你喜欢你爱你的孩子啊，神就把你的孩子拿走啊。你喜欢这个工作啊，上帝就让你失业啊，你喜欢你这个身体啊，上帝就生病。哇，这哪是上帝啊？那这是错误的理解啊！上帝修理你，这个修理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洁净的意思。所以下面还有洁净啊，我用的道已经洁净到你。那个修理跟洁净是一个意义。那神要洁净我们，为什么呢？大家都知道，种葡萄的人都知道，前3年不可能让葡萄去，你种下一个葡萄，它长了，葡萄树慢慢长大了，它不能让它结果子的，对不对？前3年要修啊剪啊，修啊剪啊，不让它结。即使3年以后它长了果子了，还是要修理它，把上去那些不结果子的枝子给它剪掉，那些生病生虫的那个枝子要剪掉，残枝败叶要剪掉。目的是干什么？让它结果子更多啊。有的时候我们对神的理解 太误解了，我们以为神故意和我们过不去，神故意折磨我们，这哪是神呢？这是自己想象的那位神。神不是跟你故意的过不去的，神的意念是要祝福你，恩待你，因为你是他造的，你是属于他的。他修理你的目的是让你结果子更多，不是说我有点快乐把你的快乐全都抢走。上帝不是这样的一位上帝啊，弟兄姐妹，主耶稣为什么说父神要修理我们，要洁净我们呢？大家知道啊，一个是为了上帝的荣耀。如果我们在座的这么多弟兄姐妹都成了一个不结果子的枝子，你说这个葡萄树有生命吗？没有嘛，你怎么能把葡萄树的生命呢显明出来？你树枝结果了，果子结了很多，就说明这个树的生命很丰盛嘛。我弟兄姐妹，我不怕哈。有人说这个现在的科学挑战基督教的信仰，大家不要被他吓唬到了。科学远远打不败基督的福音，是真理就不会打败的，因为科学本身它有它的限制，谁都知道，科学有它自身的研究领域，很多东西科学是没有办法回答的。我以前我们在 New Jersey 的时候，我们有个朋友哈，他跟我年龄差不多大，五十岁不到一点，他得了一个儿子，长得白白胖胖高高大大的。我每次看他这只儿子啊，他看到他这只儿子就笑嘻嘻的，满脸都是笑，那种快乐中文没有这个语言可以表达的。我是很纳闷的，我说你儿子不是你的儿子吗？你整天看他这么笑眯眯的这么笑，哪有那么开心的事情呢？我跟你讲，你搞科学的，你能把那个笑把那种快乐来研究一下吗？那不是你科学研究的范畴啊。我们中国人说啊，中国人那种常常写诗啊写词啊写赋啊，几句话就创造了很美的意境了。你想想看呢啊，枯藤老树昏鸦，小桥流水人家，一个动词都没有，可是创造一个美好的意境。你科学研究一下看看，那个美的意境你的科学能表达？不能表达的。所以科学永远是他一个领域，他不能跨越这个领域，他要跨越这个领域失去他的功能的。所以科学打不败信仰的。是什么能让信仰一败涂地呢？不结果子。教会里头人家到教会一看看，哎呀，这个教会听说挂在正葡萄树上了，那应该是结果子。可是今天一看啊，不过如此嘛哈。飞檐流语，激荡纷争，跟世人一样的俗气，你说怎么样能结成果子？结不成果子，你说还能证明这个树是活的吗？护死的嘛，所以没有果子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的 point 就是说，弟兄姐妹，神叫我们结果子是把神的荣耀给彰显出来啊。科学是打不败信仰的，因为信仰高于科学，因为信仰的科学的一个领域就这么大，可是信仰的领域更大。所以有些人一个最诚实的科学家，他应该明白你是研究你自己的范畴，你不要跨越这个范畴，跨越这个范畴你讲白话，讲废话，讲让人看不起的话。但是弟兄姐妹，如果一个神的道神的教会里头他没有上帝的果子在里头，说明这个葡萄树本身是没有生命力的。所以因为什么时候整个教会们把上帝的果子呢结出来，那福音就该衰败了。所以这是对我们挑战的。但是还有一点，神为什么让我们结果子呢？为什么呢？他要祝福我们，让你结果子的目的是要祝福你，不是把你一丁点的福气给你夺走，不是的。那个最近我看到一篇的见证呢，这个人对不起我不了解他，我只是看到这个见证，有一个很出名的，听说很出名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出名到什么程度哈，是一个姐妹叫郑秀文，是什么人我不知道哈，我是听说她唱歌长得什么样我也不知道，那个唱歌而且是演过电影和电视的，有个叫长恨歌，是电影还是电视啊？他在里面演过什么角色的，说这个人很出名，可是出名的脾气很臭，说人家给他起个名字叫臭四，臭就是臭豆腐的那个臭哈，一二三四四，臭四。为什么叫臭四呢？因为他脾气太坏了性格很古怪，因为名字大嘛，所以脾气大。那么 先说他手下的人都知道这个人不能碰的啊，不能得罪的，那是架子也很大。可是业力高处不胜寒呐，名声越来越大，可是人没有人跟他接触，他也很孤独。他后来得了一种忧郁症，整天关在家里面的，不能见人，不愿意见人，不愿意跟人讲话，整个神经快崩溃了，快要死亡了。但是感谢主哈，他的姐姐是个基督徒，他姐姐就跪在他面前劝他说：“你一定要到教会去。”他说：“我这么个名人，怎么到教会去啊？”那姐姐一直劝他，到了教会以后，感谢主哈，他信主了。他信主了以后，他不但整个忧郁症全都没有了，他的整个 personality， 他的整个性格全都改变了。他生命就觉得很惊讶啊，怎么会这个性格都会改变呢？他有一次到上海还是在北京，他演出的时候，机场到了接飞机的那个车到晚了，他上飞机以后不但没有骂人家，他反而笑笑的安慰别人，全都改变了。弟兄姐妹，生命种在他心中以后，生命在他身上结出了果子，这个果子让别人得益处，最大的得益处的是谁啊？是他自己啊！否则本来是一个要自杀的人，可是神救了他。就神让你结果子的目的，不是要害你，他是要祝福你啊。那神为什么要修理我们呢？因为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残枝败叶啊，神要把修理掉。修理的目的是让我们更好的结果子。神通过什么方式来修理你啊？有的时候啊，你是一个公司的老板，啊，神可能通过一个雇员来修理你啊。你觉得我这个老板对人不够有恩慈？可能是一个老板，你可能是一个大学里的老师，你手下有很多的学生，这个学生呢是顽梗不化啊，叛逆的性格很厉害，你怎么面对他？那神要操练你，可能让你在这个环境当中学会怎么以恩待人。你的那个下属，你的那个学生可能不配得这样的恩典，但是神在这个环境操练你，让你学习什么以恩待别人啊。有的时候你的家庭可能产生了问题，这个时候你觉得主啊，我仰望你，让你在上帝的面前知道对方可能对我没有信，不信实，但是主你是给我一个信实的心，无论什么环境当中让我信实对待别人。因为在神的面前你开始靠近主啊。有的时候你可能是不够，遇到一个刁蛮的一个老板，但是主啊，你可能是操练我，让我有一个忍耐的心。那神觉得不同的环境来操练我们，在教会当中也是如此，在同事中也如此，不同的同事，不同的同工，可能操练你有没有一个仁爱之心。在这种环境当中，你的果子才结出来。你说这个温树放在这个温室里头，它能结什么果子吗？啊，神就用这种环境当中来激进你，来雕塑你，来修剪你，让你结果子更多。但是弟兄姐不要忘了哈，神不是用这个环境外在的这些经历来修理你，不是的。我们举个比喻哈，神修理你就好像一把手上拿一把大刀啊，来修理这个葡萄树。你看那个园丁在修树的时候要拿个剪刀，是不是？神可以利用所有的环境来修理人，包括利用这追思礼拜来提醒你，还有你该醒悟过来了，你的生命不会永远持续下去的。那神可以从任何的环境来激进我们，让我们醒悟过来。那这些外在的环境呢，就像那个剪刀上面的那个把柄一样，那个刀本身不是环境，那个刀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圣经告诉我们的，那是神的道。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头，你看看，神他的道激进我们，是不是？是什么意思呢？我打个比方说，有的时候在教会里头啊，我打个比方说，如果你失去了亲人，你到教会来听道的时候，你突然觉得上帝的道就很亲切啊，就进到你的心中。你的婚姻突然产生了问题，你觉得我自己没有办法，我过去靠自己的力量来拯救自己，好像我现在走投无路了。那个环境迫使你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，哦，神的道马上就进来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所以有的时候这些外在的环境就像一个刀的那个刀柄一样，给你预备了一个地方，但真正修理你的、激进我们的，不是外在的环境，而是神的道。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姐妹，你生活中遇到了很多伤心的事，你童年的遭遇、家庭的遭遇、工作中的遭遇、同事中间的不和，这些事情可能神都可以使用它，不是神让你故意遇到这些问题的，而神可以使用这些外在的环境让你的心柔软下来，然后神的道开始在你的心中开始工作了。我在教会中服侍，我也遇到这样的经历。弟兄姐妹， 有的时候看到同工在神的面前可能看法不一样，可是神就用这个环境来修炼我啊！你不是说要爱吗？那现在这个环境在这儿，你有没有爱啊？如果你好我好，当然爱得很简单嘛。现在不同的看法在这儿，你可以不可以爱？感谢中可以爱，靠着主的力量，那这就是一个修炼你的一个过程。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智，你的生命不会成长的，永远不会结果子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神用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处境放在我们的身边，你跟同事的关系，跟家人的关系哈，跟你身边朋友的关系，神都可以使用这些东西来修理我们，来激进我们啊，让我们成为一个结果子的支持。否则我们永远不结果子，是不是？如果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太太跟你的意见完全一样，什么都是一样，吃饭的口味都是一样，你从什么地方学习彼此相爱啊？只有你看法完全不一样的时候，你才知道，哦，那我要学会尊重他，爱他，是不是？如果你的实验室里头都对你很好，当然你很开心嘛，那你从什么地方学习忍耐呢？就神有的时候用这些环境来塑造我们，来剪裁我们啊，让我们成为一个结果子的支持。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果树也可能经过一些啊寒冷的冬天啊，可以帮助杀虫的。所以神让我们经历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，不要埋怨，主我感谢你，我把这个机会看的是你在修剪我，让我对神的道更有敏感啊，我们感谢主。好，第三点，这是最重要的一点，这是我们在教会上常常讲的一点。圣经上讲啊，枝子本身不能结果子，要离开树，枝子从哪儿吸取生命的滋养啊？不可能的，对不对？你说我要结果子，你从哪儿结果子啊？枝子本身不能结果子，这为什么在这段经文里头，耶稣反反复复的讲一句话？如果你注意这个第一章啊，第十五章一节到十节，耶稣至少讲过十次，在我里面，在我里面，在我里面，在我里面，不在我里面会怎么样？在我里面会怎么样？至少有十次。耶稣为什么说？他告诉你，基督徒结果子的秘诀在哪儿？如果你的生命不和耶稣连在一起，你结什么果子？你结不出来呀。我打个比方说，我们上次在这儿建中弟兄讲到说要爱，那圣灵的第一个果子就是仁爱，你怎么能接受这个果子？如果你不跟耶稣连在一起，你都根本不懂什么叫爱，更没有能力去爱。为什么？圣经上讲那个爱是什么？是一种舍己的爱啊。我们现在这儿讲到的时候，弟兄姐妹还记得吗？我们说那个耶稣不是讲过一句话吗？说有人打你的左脸，你用你也转过来给他打。好多人用这句话来嘲讽基督教，说基督教是尸骨不化，愚昧得很啊！说你伸过左脸被打过来，右脸还伸过来给他打，他不懂耶稣在讲什么。耶稣在告诉你真正的爱是什么啊！大家还记得我们以前讲过了，如果有人说打你一个巴掌，你说好，你打到我了哈，你打我一个巴掌，我要打你全家人的脸，你打我右脸，我要把你全家人的右脸都打过，而且不然打他们右脸，还打他们左脸，这是要什么时代？野蛮的时代就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因为我权力比你大，我的权力比你们狠，对不对？啊，后来文人慢慢开始进步一点的时候，不能这么搞嘛，对不对？人家就打过你一个左脸，你打他一个左脸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他打你一个牙，你打他一个牙好了嘛？他踢你一脚，你踢他一脚好了嘛？这不扯平了吗？这叫公平。现代公益律法法律基本上是在这个层次。好，他今天偷了你家的驴，叫他还，他家没有驴怎么办？还钱嘛，对不对？他偷了你的车，叫他赔嘛。那这基本上现代的法律到这个层次了，基本上到这个层次。可是耶稣说，如果你是能到这个层次，你跟我干嘛？你跟孔子也可以，跟现代的法律也可以，你不需要成为我的门徒。耶稣说，你成为我的门徒是干什么？打你左脸，右脸冲过来跟他打，他的意思是什么？学会赦免他，看得更高一点。那如果你不跟主耶稣连在一起，连这个爱你都不懂的，那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一个爱啊？对，有这样的一个爱，夫妻之间更需要这样的爱。你有了爱又怎么样？你说我知道了，我懂了，耶稣讲过这样的话，可是你行不出来啊。 说你跟知识跟书连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不但知道这个书的本质是什么，生命是什么，而且你里头有生命的止水会流出来，那你就是一个果子。哦，主啊，我要有你这样的爱，那种赦免的爱，无条件的爱。太太不好看呢，我爱她；丈夫好像不如人家强，我也爱他；他生病了，我也爱他。这就是一种无条件的爱，牺牲的爱，舍己的爱。那耶稣还讲过一句话，耶稣说，你们在世上有苦难，在我里面有平安。耶稣永远是有平安的。人家骂他说，你是疯子，你是傻子，你是神经病。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最强调这个面子了。如果有人要骂你几句，讲你几句坏话，你三个礼拜可能睡不着啊，我丢面子了，是不是？可是有人骂耶稣，你是傻子，你是疯子，没出息。耶稣心中仍然平静的。耶稣在海上看到那个风浪很大，很快把船都给淹没了，生命指望都没有了。耶稣里面仍然平静，他睡着了。上十字架的时候，人家钉死他，恨他，可是耶稣心里很仍然平静，说：“主啊，父啊，你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他不知道。”这叫真平安。如果你没有耶稣的这个生命在你里头，什么是真平安你都不知道。不要说你里头有平安的，我们以为有平安，天天有的吃有喝，家里什么话都没有，生命就这么下去，那叫真平安。但是你跟耶稣的生命连在一起，你不但知道什么是真平安，而且你靠着主那种天上来的安慰，你的心中真正是有了平安。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很失望？我们会的。就像这几天雅倩的妈妈离开这个世界，你老婆婆是不是痛苦？当然痛苦，我们都是人，怎么会不痛苦呢？不痛苦我们就不是人了。我们会痛苦，但是痛苦的内在深处我们还有一个盼望在那儿，那个盼望带来的就是平安，那就是平安。我知道我在这个世界上是个寄居的，是个客旅，我知道我要去哪儿，所以这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平安在你里头。所以你跟上帝的生命一旦联系起来，这超自然的东西就进入你的生命当中，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不能给你的。这是耶稣讲一句话，耶稣说，你们要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你们不若啊，你们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。有的时候我们咬紧牙关，主啊，我要结果子，但你跟主的关系没有的话，你结不出来的果子。你们，我时间来不及了哈。你们上个礼拜我讲那个加拉太书第五章，你们有个注意没有？说肉体的事，如果你们回去读的英文呢，中文没有把它啊，也复述这个讲不清楚。那些肉体的事指什么？是指 works of flesh， 它是 works 是复述啊。说肉体里面的欲望呢，表达出来的东西都是复述的。什么奸淫啊，什么邪荡啊，拜偶像啊，什么事都有的。可是生命的果子呢，有九样。可是九样按理说应该是什么？应该是福数，对不对？你会有，你看看圣经，可是那不是福数啊，那是 fruit of the Holy Spirit， 那是单数。你说妙不妙？为什么生命的果子九样果子是单数呢？知道为什么吗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啊，这就很妙的这个地方。有的时候我们要结果子哈，主啊，你看从仁爱、平安、喜乐啊，然后是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我们一直这么结下去。这个月主啊，你帮助我，让我结仁爱的果子；下个月让我结这个平安的果子，然后让我结喜乐的果子。把九样果子结一遍，结到极致的时候，你发现有仁爱的果子没有了。圣灵的果子是什么？你一旦和上帝的生命建立起来的时候，你靠近圣灵的时候，你靠近主的道的时候，果子都出来了，都出来了。只要你的生命跟耶稣的生命连在一起，这些东西全出来了。我自己有这样的感觉，弟兄姐妹，我什么时候不祷告，我什么时候不读经，我什么时候不默想，你知道我心里想什么？我想到人家的是是非非，人家的恩恩怨怨，我某一天某某人对我脸色不好，某某人某某天他讲了那几句话，他是有意的审我的。你看，你如果心中没有神的道在里头啊，你发现你自己就开始远了，自己跟书就远了，就觉得哎呀某某人这个样某某那样。但是当你的心靠近主的时候，你里头那种仁爱、那种忍耐、那种恩慈就自然而然就出来了。弟兄姐妹，所以每天要把耶稣摆在你的面前，把神放在你的面光之中，多多想想主，你的生命就会改变，生命就在你里头开始工作了。最后我讲两句话，时间来不及哈，讲两句话。大家看看这个经文呢，一个是十五章第七节到十节。 啊，七节和十节两节。那有人说，我怎么知道我是住在主里头，主也住在我的里头呢？我怎么知道呢？这太神秘了，我怎么知道？是神秘，弟兄姐妹，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是神秘的，但是是可知的。那第七节是讲什么？如果你住在主的里头，主的话就在你的里头。你问你里头有没有主的话，如果你没有主的话在你的里头，你不是住在主里头，就这么简单。你生气的时候，你们有没有主的话？如果有，感谢主啊！你对人很命的时候，你们有没有主的话？没有主的话，主啊，你怜悯我，你是住在我的里头吗？所以你住在主的里头，所以话一定在你里头啊！所以你心里面有神的话。第二个，第十节哈，你如果常常住在主的里头，你怎么样？要常常住在爱的里头。你里头有没有爱？如果里头是恨和冷漠，弟兄姐妹，你跟主的枝子，你这个枝子跟树的关系还太远了。好，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讲太多，巴不得主要这句话放在我们的里头来提醒我们啊，我们只是枝子啊，主才是树，我们跟他连在一起，我们才能多结果子，多蒙福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。主，靠我们自己，我们实在是不能结果子。我们想成为一个成功的人，一个善良的人，主啊，有忍耐的人，有个心灵圣洁的人。但是主，靠我们的力量，我们实在是做不到。我们愿意到你的面前来亲近你，愿意让这个枝子和你的树紧紧的连在一起，让你生命的汁水从我们身上涌流出来，让我们成为一个结果子的枝子。不但让你的名得荣耀，让我们的生命也得荣耀，让我们的生命能散发主的荣美。主，你恩待我们造的每一个家庭，每一个弟兄姐妹，让这个教会成为结果子的教会，成为荣耀神的教会。主，愿你的话语光照我们每个家庭。主，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。主，我帮我们中间有需要的家庭，我们仰望在主的面前。主，我为下边的母亲祷告，主你恩待她，她已经收洗归了你的名下。主，你怜悯她，让她在这样的一个境遇当中来听到你的福音，愿你从天上来的安慰，安慰他，也安慰他的家人。主，也为我们中间有生病的啊，许金龙老伯伯的儿子恳求主，主你怜悯他，让他在你的面前永远不失望，不放弃，仰望我们坐在天上为我们创世成终的耶稣基督。主，我们中间有家庭需要你安慰的，恳求你安慰，特别是雅倩的家庭，恩主求你怜悯帮助，特殊这个家庭，还是这样的祷告祈求，来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